弟兄姊妹们平安。好，大家可能留意到哈，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讲家庭的信息。上次我们讲到家庭的目标，在前面我们孙牧师讲到男女有别啊，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差距啊。那么在前面呢，张牧师还讲过这个吵架的艺术。就是我们吵架怎么能基督徒能够吵出基督徒的水平来啊？希望这一些呢能够对我们的家庭生活有一些帮助哈。但是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感觉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你真实的实行出来的时候呢，确实是很有挑战的，确实不那么容易的。其实我们的生命呢，真的是一步一步、一天一天的操练才能成长起来的。那上一次呢，我记得在这个周讯上，牧师写了一篇文章。上一次周讯的文章，哪一位弟兄姊妹看过？感谢神啊，我真的是鼓励大家回去看一看，牧师写的这个文章哈、其实是很有帮助的。他讲到了一个原则，还有人记得吗？我们是。感谢主哈、对，一看二慢三通过，这是咱们大陆的这个交通规则哈、其实它主要是讲到呢，按照我们原有的这个生命啊，几十年的生命了哈、那么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其实我自己真的开始越来越体会到，当我们的那个第一反应出来的时候，往往90%以上是错的。因为是按照我们原有的习惯去要想去要处理这件事情，那他说要看然后要慢呢，就是要思考，我们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圣经里是怎么教导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理原则，然后他说三通过，我们再去用这个原则，再去有勇气来遵守这个原则，来去实行它。所以呢，这一个过程它是需要一个挺复杂的过程的。但是呢，在慢慢的操练中呢，希望这一个过程能够成为咱们生命的一个自然反应了。那个时候，咱们的生命就会成熟起来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分享的题目呢叫做好家中事啊，还是跟家庭有关的。我之所以刚才提到这个我们前面讲到的题目，提到上次的周讯的内容哈，因为呢，我觉得我们一直在探讨家庭的问题哈，我们探讨家庭的目标，我们知道男女的差别，我们甚至探讨到吵架的问题，我们的目的呢是想要往着一个好的方向走，想要我们的家庭呢能够变得越来越好。那今天这个题目呢叫做做好家中事啊。这个什么是好呢？其实我思考了半天，关于这个好的定义呢就不大容易定义，因为这个好是每一个人的观念是不同的，在我看来好，在你看来未必就好。那家里的事怎么叫做得好呢？咱们也知道男女有别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想法。你看我跟我先生就很多的不同。那我现在有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觉得时间太紧张，没有时间去整理好家务，所以呢我就觉得哎呀，凡是不用的东西尽量的处理掉啊，能扔的扔，能捐的捐献，能送人的送人，尽量处理掉。那我先生呢就不同，他喜欢这个什么艺术品呢、工艺品呢、在院子里放一个大的那个木头墩子，我说这个可以处理掉了，他说不，这个是根雕，这个是艺术。所以呢很不同，他认为那个好，我认为这个不大好。所以呢这个好的标准你很难掌握。那什么是好的家庭，做好了这个家里的事情呢？那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思考哈，我今天呢，我们想分享的一个经文呢，我想从圣经里来看一看主耶稣所，圣经里教导我们的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的秩序哈。首先的一个秩序的问题，我把它叫做一个更新了的家庭秩序。其实呢，这一个教导呢，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哈，我觉得可能常常听这样的教导了。比如说呢，在这里讲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然后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下面讲到儿女啊，要尊敬父母，父亲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后面讲到仆人，讲到主人啊，仆人在原文里面就是奴隶的意思，因为当时是奴隶社会。那么呢，我们看到这些呢，好像我们已经 早就知道了这些事情。说实在的，具体做起来确实很大困难啊，比如说顺服啊，爱呀、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丈夫要爱妻子，所以这一种好像概念在我们里面，但是行起来确实很困难。而且这个仆人和主人的问题，现在我们不是奴隶社会了，似乎这个跟我们也不大关系了哈。其实呢，我觉得圣经的教导它并不是有那样的局限性。其实在我思考这一个家庭的关系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一个教导简直是对我们来讲哈，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信息。我们先把它还原到当时圣经的处境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哈。咱们看到我把它这样写出来呢，大家看得比较清楚。我们看到它讲到妻子，然后讲到丈夫，讲到儿女，讲到父亲，后来讲到奴隶，然后讲到主人。咱们来设想一下当时的家庭，其实在我们中国也是这样的。在中国里面在我们的大家庭里面哈，这个丈夫，这个父亲和这个主人，其实他讲的是一个人，对吗？我们大家庭里面既是丈夫，他也是父亲，而且他是一家之主，他是这个家里的家长。那么呢他讲到妻子、儿女和奴隶。在当时的社会，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发现到，在那个时候，妻子、儿女和奴隶，其实包括他的产业、财产，那都是这一个主人的所有物，他是他的财产。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他们打仗啊，打败了那一方，他们的女人、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牛羊，他都被掳去了，那都是当作财富被掳去。成为他们的奴隶的。那所以呢，咱们看到这里呢，有一个在当时的情况有一个概念在我们脑子里哈，就这一个主人他是这一个家庭的拥有者，他是一家之主，而这一些妻子、儿女、奴隶、财富，这些都是他的财产。那这是当时的家庭社会的结构。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结构，我们应该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哈。但是在这里呢，圣经在那一个时代，说实在，圣经的教导是非常超前性的，真的是从神来的话，那不是人能够把这个教导写出来的。当时呢，他讲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什么呢？在主里面是相宜的。然后他讲到儿女听从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然后他讲了一大段关于仆人的话，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多少个主，我拿红笔写出来了哈，就是他在这一些，他们本来是一个主人的财富，一个被拥有的，但是现在呢，圣经要告诉他们，你们不但有这个主人，你们还有一位主，那一位主是基督，是在天上的那一位主。那同时呢，他讲到丈夫、父亲和主人，你看他讲到丈夫要爱妻子，不可以苦待他们，说明那个时候苦待妻子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他说你们丈夫要做这个事儿，父亲不可以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然后他说主人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他在这里谈到这一个人，这一个一家之主，这一个家长，他在这里挑战，他没有谈到你有什么权利，你的财富是你的拥有，他没有谈到他的权利，他谈到了什么呢？谈到他的责任，他需要负责任，他需要爱他们，他需要公平地待他们。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也有一位主在天上。那原因是告诉他，你不是绝对的主人，你不是你财富的绝对拥有者。从这个时候，你接受基督的时候开始，你有一位主在天上，而你成了一位仆人，成了基督的奴隶。所以这一个信息在当时的社会，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挑战性是非常大的。他的奴隶开始成为他的弟兄，而这一个绝对的主人，他开始要知道他也成为一个奴隶，他的身份是基督的仆人，基督的奴隶。我们再在后面哈一点点的时候，第四章的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跟当时的人问安的时候哈，非常有意思哈。第七节他讲 他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鼓，要将我一切的事儿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所以这个推基鼓是当时教会的一位忠心的执事。保罗自己是神的传道人，是使徒。那么他说呢？他说他是和我一同做主的奴隶的，一同做主的仆人的。就是像保罗这样说，像我们这样的自由人，教会的执事，我们是主的奴隶。后面很有意思哈，第九节，他说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我们稍微熟悉一点圣经的弟兄姊妹知道，这个阿尼西姆是谁？奴隶。哎，他是在腓利门书里面，他是腓利门的一个奴隶，他从那个腓利门手下逃走，在保罗那里信主，保罗打发他回去。那这一个阿尼西姆是个奴隶，而保罗在这里说他是弟兄，他反而说自己是仆人，是奴隶。他说这一个奴隶，我要带差遣回去的这个奴隶，他是个弟兄。所以他在这里颠覆了一个当时世界的当时社会的一个观念。我后面打了两幅图画哈，因为我实在找不到这个非常合适的图画。因为在咱们现在的世界里边哈，奴隶和主人已经没有什么太大概念了，所以我非常想用图片呢能够让大家有一点点的感觉哈。只是我找不到罗马时代的那个奴隶。其实罗马时代这是美国的奴隶买卖，黑人奴隶的时候哈，你看到那一个黑奴是在那里被拿链子绑着，然后那个是在看看他的，像卖货一样哈，看看他怎么样哈。他要卖，那里坐着一个人呢，大概应该是个主人，他是要买这个奴隶的啊，是个奴隶主。那么我们看看他们之间的区别。当你告诉这个奴隶主说他是你弟兄，然后你告诉他你不是绝对的主人了，你是上帝的奴仆，这一个挑战的信息对他来讲是什么样的信息？当然后面还有一幅图画哈，基本上是这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主人他对奴隶的这种态度哈，就是奴隶本来是他的财富。其实在古罗马的时候，这个圣经写成的那一个年代，那一个奴隶的时代比这个还要残酷。那个奴隶是完全是主人的一个拥有物，主人要为了高兴，他就可以被扔到斗兽场里去斗狮子，他就可以被吃掉，那只要主人高兴就好了。但这个时候呢，圣经里告诉他你不再可以这样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了，而你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了。所以只有这一个人，我相信当他在读到这一个的书信的时候，当他在领受基督的时候，他知道基督在他的生命里，在他的家庭里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要把他翻转过来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哈，在这里讲了一大片关于奴隶的话。我们讲到妻子一句，丈夫一句，女儿一句，父亲一句，讲到主人是一句，都用了一节经文。而在这里讲到仆人呢，大概用了三四节的经文来讲如何做奴隶，如何做仆人。那么在这几节的经文里边呢，他反复的提到，他说你们第一，他提到并不是那个时候的圣经并不是在行为上支持奴隶来造反。他说你们要听从肉身的主人，而且对妻子对儿女的教训也是一样，你们要顺服在这个秩序里边。但是他所提到的革新是什么呢？是他生命内在的，是使他知道他有一位主。这样做的目的，这样做的原因和动机在哪里呢？是因为你们有一位主在天上，你们要心存诚实啊。所以呢，这里呢，这一个新的家庭秩序哈，一方面我觉得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里边的家庭秩序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呢，他教导人如何来做基督的仆人。好，刚才咱们拿那个旧的，我们看了图画，拿这个旧的这个家长制的家庭秩序跟这个新的秩序一比较的时候哈，咱们发现当时的挑战，在当时社会的挑战有多大啊。这是，所以呢，记得我们原来有一次分享过一次信息哈，是这个安提阿教会，就是第一个建立起来的外邦教会哈。那么为什么那一些基督徒当他们接受基督以后说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起手的，这一个称号，为什么这一个称号从那里起手呢？咱们当时也分享过，基督徒这个名称在当时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其实是个贬义词来的，其实是说这帮人是基督人， 这帮人跟着基督，行为跟我们不一样，跟我们这个社会不一样了。这帮人可能脑子有毛病了，这帮人信基督信的太执着了，所以他们整个的行为，整个的外在都可以看出来翻转过来了。所以世上的人呢，很快就能认出来，他们与我们不同。这是基督人，这是基督徒，所以给了他们这么一个绰号。那么通过这个，我们大家可能有一点概念了。当那一个世代的家庭若真的是被基督的福音能够这样翻转过来的话，他一定与众不同，他一定与当时的时代的家庭状况不一样了。那咱们看到当时的挑战哈，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对咱们现在的家庭有没有挑战？我相信挑战依然非常的大。当时的信徒是如何回应了这个挑战？当他们被称为基督人的时候，他们在生命里面是如何改变回应这个挑战的？而咱们今天呢，我觉得咱们今天在一个非常平稳、非常安静的环境里面，非常自由的环境里面，所以呢，咱们当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觉，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时候读读脑子就过去了，他不能够很 serious 很严肃认真的去面对这一个挑战。其实神的话没有一个非常轻松的，他确实是要翻转我们自己生命，翻转我们家庭的。我前两天哈，我给一些弟兄姊妹分享，我讲了一个我遇到一件事儿哈，其实让我觉得心里难过了一段时间哈。我去菜场买菜哈，然后呢看见那个柿子很便宜，结果呢有一个人呢，他确实是有一点不是太道德哈，因为那个挑柿子那个地方啊，就这么一点地方，然后他自己站在那里呢，他还把他的戳垒搁在这里，所以没有人能进去，他就自己在那里挑哈。然后呢我过来了呢，我就在那边上我看够得着，我就拿几个放在袋子里。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女士比我年纪还大，走过去非常气冲冲的啊，一把就把那个另外一个人的戳垒给推到一边去了，他就站在那里，然后他要挑柿子，就是他那个表情就是很不满意前面那个人做法了哈。结果那个人呢基本上也挑完了，那个人呢还说了个 sorry 就拿着车走开了。结果这个女士呢就在那里挑，因为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了哈，然后呢她就开始非常生气，就开始真的非常不好意思，他是我们北京人哈，这个北京人骂人，我觉得好多年没听到这样骂人了，真的很难听哈。然后呢，他就骂他的先生，我回过头来一看，他先生跟年岁也不小了，提着一个那个 shopping 的那个筐哈，然后他就骂他，用那个脏话骂他，很难听啊。然后他说的那个啊，你怎么这么傻啊，你看见了你还不过来挑，你还指，你把人家都指过来了，人家都挑完了啊，我们没有了。然后呢，当然就是说的那个加上骂人的话，很难听啊，在大庭广众之下那么多 shopping 的人哈，大概他以为都是西人不大听得懂，但是我至少我听得懂啊，我觉得很难过啊。但不但是骂人骂得很难听啊，而且你感受到他心里的那种苦毒，那种难过啊，哎呀，真的我心里真觉得挺难过啊。他先生呢我也很佩服啊，先生面不改色，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想可能被骂惯了，经常这样骂的。然后呢他先生就走过来看一看，确实那个柿子没有了嘛，我的车就在边上，我在挑别的东西，然后他就看看我的车里边，我车里是有一包柿子。然后这个女人过来又接着说，你看他就是在我前面买的。哎呀，说的我心里真是很难过哈。结果后来我想想，我就过去了，我看他没完没了嘛，我想着坏了，这个晚上也别吃饭了，这晚上都睡不了觉，大概这点柿子很难过啊。然后我就过去，我说大姐您是北京的吧？啊，他说啊，我说那个我听你说话很熟悉啊。我说你家里一定有人喜欢吃柿子啊。他说是我女儿很爱吃。哎，我说我真的不太需要，我去昨天买了，我确实买了，只是因为家里有聚会啊，吃完了，所以我就又想买一点。我说我昨天买了，我真的不太需要，要不然你拿走算了。啊，不要不要不要，他又使劲不要啊。后来呢，他说他就让他先生去找那个服务员去问，因为当时那个 market 要关门了。那服务员说你明天早一点来呢，还会有。 啊，所以我看最后交钱的时候还 OK 了，心里比较平静的走开了哈。哎呀，看了这一幕以后哈，其实我心里难过了一段时间哈，我就觉得哎呀，人的生活怎么会是这样痛苦哈？咱们说，你看来到澳洲了，这么好的环境，他看来有女儿在，应该是能够享受这个生活的，老公也在身边，身体也状况也蛮不错的，那能够享受，为了一点点的小事，当时真的给我那个感觉，他今天晚上都过不去的，那简直是暴跳如雷的那个感觉啊！我就觉得为了一点点的小事，怎么能够把生活变得这么痛苦，这么悲哀啊，这么阴暗？可是我回想起我自己啊，真的这个事儿让我想到我自己。回想起我自己，我们在信主之前啊，我跟弟兄姊妹可能讲过一些我们自己的见证哈。我跟刘坤在信主之前呢，基本上就是要决定我们俩要离婚的。我们那个时候做一个 fish and chips shop， 我们天天24小时在一起，在店里打，回家打。啊，就是没完没了的争吵。现在反过来想想，真的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就是吵，就是没办法，就心里的那一种，其实到后来不是为了某件事来吵了，心里的那一种对对方的不能够接纳，对对方的藐视，然后那种愤怒啊，那种苦毒，那种记恨，所以所有的那些东西在心里边不能够化解，所以到最后就只好婚姻走入到崩溃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哈，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家庭重新被调转过来，重新被调整过来了。所以当我在看到这样的家庭的时候哈，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的受触动哈。我们曾经也是那样，但是当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心里就真的是觉得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啊，我们基督徒的家庭今天我们与他们不同了，我们是有主的人呢、啊、但我们怎么能够活出一个让人看到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们自己心里知道我们离那里还差得很远，那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彰显出基督的荣耀来，真的是基督做主，怎么才能够让人看到我们的时候知道有主在他们的生命里呢，使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基督的见证，使那一些现在还挣扎在苦毒困苦里的人能够因着我们的好行为，主耶稣说因着你们的好行为归荣耀在天上，给天上的父，能够因着我们美好的家庭来归荣耀给神，能够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承担的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家庭还是这么软弱呢？其实我非常感恩哈，孙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啊，我非常也感恩他所设计的这些题目。我觉得我们的信仰绝不是在我们的空空的在脑袋里的，头大身子小的，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实行在我们的生命里的。所以家庭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如果不能够做好家中的事情，我们很难说我们能做好外面的事情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忙忙碌碌，好像我们很属灵很服侍，但是我们到家庭里面一塌糊涂，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不能爱自己身边的人，连我们朝夕相处的丈夫妻子不能爱，那我们很难说我能够爱我不大认识的弟兄姊妹，我能够真诚的爱你，这个是假的。所以我们的目光，我们不要我觉得圣经有一句话曾经给我很大提醒，他说你不要志气高大，我们中国人老是讲你要远大的志向啊，要志气高大，我们要鸿鹄之志，但是我们也要从今天做起，就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儿，我们要先把自己家里的事儿整理整理。其实我反思了很久哈，为什么我们的家庭呢不能够和谐啊，不能够共同的来努力。其实上一次有一个弟兄啊，Jimmy 我不知道来了没有哈，他上次我们在门口发单张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哈，因为当时我和刘坤在一起啊，然后他就说，哎，他是开玩笑，但是也说了一句中国的俗话，他说夫妻一条心呐，黄土都变成金啊，这是咱们中国的一句话哈，说你夫妻俩一条心，黄土都变成金子了。其实咱们的意识里面知道夫妻应该和睦，应该合一，是一条心的，可是我们做不到，真的非常困难。为什么呢？其实我为这个问题反思了很久，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一个问题。 我发现呢，其实在我们离开神以后，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啊，我们有一个生命里有一个宝座，一个王位，一定有东西，有人坐在上面。因为这一个王位，这一个宝座上的人，他会指使你做每天的事情。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不选择那个工作？你为什么决定今天出去吃餐馆不在家里做饭啊？你为什么决定今天来教会不在家里睡觉？其实你有一个支配，你有一个思想，那一个人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主，他在支配你的行动。你为什么要吵架呢？因为他告诉你，你受伤害了，你要反抗。你心里，大家体会，我们心里有一个主，他在支配。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这个主就是我们自己坐在那里，我说了算。其实也就是这一位主人，他坐在那里，这些都是我的财富，我想要怎么样做，我支配我自己。我们现在也讲，我所有的财富，所有的能力，今天我的成就是我自己做来的，因为我努力了，所以我坐在上面。我们看看有些人他去拜偶像啊，去求菩萨，去庙里拜，其实这一些东西呢，我们发现他还是我坐在上面，因为他想要让那一些偶像来为我效力，来帮助我求财，帮助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其实还是我坐在上面。而这里提出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是我们要有一位主，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开始，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死在十字架上是我们的救主，救赎了我们，他同时还是什么？是我们生命的主。这一个主，他需要坐在我们心里的这一个宝座上，他需要成为那一个主。这一个主人最知道什么叫主，那一个主人他完全知道什么叫主，因为他是主人的时候，他指使这个奴隶去死他都不敢生，他指使他去做什么，他没有 argue， 没有任何的疑问，他必须去做。他懂得什么叫主，我们现在不懂得。其实我们这一位主需要坐在我们的生命里，在他指使你做的时候，你可以没有条件的，不 argue 的，义无反顾的去做，这个时候他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了。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离那个还差得很远。主说的话，我有的不知道，有的知道，但是行不出来，我也不踹。我说的话我知道，因为我想做的事儿，我马上就去做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差距，从自己生命里就看到了这个差距啊。我们习惯听自己的，不习惯有一个主来管辖我们。在马太福音里边哈，主耶稣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应许，他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天上的父必为他成就。当然我现在讲这两个人，讲我们基督徒，我们求在主的心意里面哈。那但是他说只有两个人，我真是感谢主，我说不是十个人，要说十个人同心合意的求坏了，我估计都凑不到那十个人。但是两个人，你们发现没有困难吗？非常困难。我想问一下，我们这里的夫妻，弟兄姊妹信主的，有哪一对夫妻？我不能说天天天天，我估计就没有。经常夫妻可以一起祷告的，有吗？感谢主，非常困难。大家感觉到没有？夫妻一起祷告非常困难。彼此不满意，就是跪不到一块儿，就是不能同心。为什么呀？他说的我不能阿门，我说他不能阿门，反正是不能凑在一起。那我看我们家里就两个人，就能够在有时间在一起，我们居然不能跪下来祷告。而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这么的大，他说你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求，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成就。我们若求我们的家庭以基督为主，我们若求我们的子女能够认识神，健康成长，我们求我们的家庭能够融洽和美，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来，我们求这些东西没有错的，在神的心意里的，为什么不求呢？其实不求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自己的反省，不信。很简单，如果说我说那个超市现在卖什么什么东西降价，假如说你正需要这个东西，你听到我说这句话，你可能一会儿就去了。为什么呢？你如果相信你就去了，因为你需要，那是降价呢。但是如果你又需要，你又听了，你又不去，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不信嘛， 对吧？所以说你去做就说明你信了，你信了你才去行啊。如果你说我信但是我不去做，其实那个信是假的。那我们神在这里给我们的家庭是多么大的应许啊，多么大的祝福啊。他说你们两个人就够了，同心合意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我真的深深的体会到同心合意是要舍弃的，不要让别人来同我的心和我的意。我是否能够去跟他同心合意，两个人是否都能够跟主来同心合意，求在神的心意里，这是一个操练。其实这是我们每天生活里的一个操练哈。好，下面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哈。我们谈到新秩序的基础，基督是主，刚才我分享了哈。那这里呢，你看保罗在写这一段家庭秩序之前哈，他用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啊，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后面他说心被恩感来歌颂神，再后面他又说借着基督来感谢父，感谢父神。那这一段呢，是在我们刚才那一段家庭秩序之前的一段。在我们谈到这个家庭的秩序之后呢，第四章第二节接着他又说你们恒切祷告警醒感恩。为什么保罗在我们在建立这个家庭的秩序之前之后，他反复的提你们要感谢，你们要感恩。这个感恩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社会呢，我们很多词啊用的太过烂了，可以说哈，我给你个礼物，你谢谢啊，像我们互相交换个礼物啊，感谢，是不是这样的感谢？而我们有些基督徒是每天都挂在嘴上的，确实是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是不是这样的轻轻的、呼呼的这样的一种感谢呢？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感谢、这个感恩，我认为比那个要深层的多啊。举一个例子，不一定非常的恰当哈。我在心里在想哈，你比如说哈，一个年轻人，20岁、21岁出去开车啊，刚刚拿到驾照。我们有年轻人在中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儿女的，刚刚去拿驾照出去的，那可能做了很多荒唐的事儿，喝了酒啦，跟着朋友开快车啦，把车撞坏了，罚单啦，搞了一塌糊涂的事情，最后有可能没有买保险啦，撞了人家的车赔不起了，搞了一大堆的事情。那么这位父亲来呢，需要帮他处理解决所有的事情，还清债务，把这个年轻人带回家里来。那么当他跟父亲说呢，说 sorry 啊，当他真的能够悔改说对不起，我知道我做错了，那我相信父亲可以原谅他，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嘛。那么他也没有车开了，他自己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大糊涂。那当他有一天呢哈，当他需要的时候，当这位父亲能够把他的Mercedes-Benz啊，新车好车，能够把他的钥匙放在这位年轻人的手里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当你接过这个钥匙的时候，你什么样的感觉？因为那个车本来是不配再给我的，我已经搞得这么乱了，那个车本来也不是我的，是父亲的。而这一个钥匙交到这个孩子手里的时候，它代表着父亲的爱、信任，对吗？那么当这个孩子接过这个钥匙的时候，我们想一想他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当他一个诚实正直的心灵接过这把钥匙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份责任，他不但是感恩感谢父亲今天还能信任我，还给我这个机会，同时他附带着一个什么呢？一个责任在身上，我不要再那么荒唐了，我这一次一定做好，我让父亲满意。这一个例子当然不能全然表达神给我们的，其实基督给我们的本是我们不配有的。基督今天还给我们这一次的机会，我们当如何接过这一个恩典，如何在神面前感恩，不是挂在嘴上的谢感谢神，没有那样轻呼，而是存一颗正直的心来到神面前，我们怎么样来感恩？同时我们知道在这个恩典里面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应该如何去回应他，这在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提醒。 我觉得在这个那一个秩序之前，在我们进入我们要做好家庭的事儿，我们想要同心合一，我们想让我们的家庭成为基督的家庭的时候，保罗在这封书信里，在他的之前之后，他用了这一个词，他说你们要感恩，这是我们的基础。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恩典，当我们真的感谢他，当我们拿到这个恩典，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负上的责任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能够激发出这样一个动力来。好，我们继续往下面哈，一起打出来吧，音标。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哈，咱们讲到了那一个新的秩序，我们讲到了那一个基础是要基督做我们的主。后面呢，我们讲到我们需要在里面操练，我们需要来彼此服侍。男人需要做一个带领者，但是我们如何来效法基督，做一个服侍的带领者？女人需要顺服，其实顺服不是比对方低一等啊。我们的姊妹们，我真的深深的体会，我们的顺服并不是比弟兄低一等。我们顺服，因为我们被造，我们是同等的，我们有同样有神那样荣美的生命。我们看，我们知道我们信的圣父、圣子、圣灵是三而一的神，对吗？他们都是神，不低等。基督并不是低一等，但是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向父祷告，基督全然的顺服在天父里面，他们之间彼此那一种爱的连接，在爱中的合一和顺服，希望我们能够思想成为我们心里的一个榜样，一个亮光。所以姊妹们，我们顺服在爱里面来顺服，我们并不是比弟兄低一等，而是我们顺服在这个秩序里，顺服在神的命定创造里面，做一个荣耀的帮助者。那我们彼此相爱，后面主耶稣在新约圣经里他说，他赐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这是一个 new commandment， 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后面他说什么？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基督爱我们的时候，是不是当我们变得非常美好的时候才爱我们？基督爱我们的时候，是当我们还背逆他的时候，当我们非常生命里非常非常混乱、非常糟烂的时候。那我们爱别人，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等到对方完全 perfect 了我才爱他？所以在这里基督告诉我们，他说我怎样爱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在这里我想讲最后讲一个故事哈，这是我听到的一个故事，说两个朋友哈，这两个人是朋友，一个呢比较有一些贪心，另外一个呢比较有一些嫉妒，但是他俩是朋友。他俩有一天呢一起到山里去寻访一个术士，这老术士，据说非常有能力啊，这个说了话就能够成的。他俩想着能够找到这个老术士呢，能够祝福我们啊，让我们发财啊，得利啊，所以两个人结伴就进山了。到山里呢，就找到了这一位老人家，然后就说：“哎呀，求你来祝福我们。”这位老术士呢就说：“好，说这样，今天呢在太阳落山之前，你们两个中间谁为自己求一件事，必然成就，另外一个人得双倍的。”哎呀，这两个人想，这个老术士说完就走了哈。这个贪心的想，我不能先说，我要先说了，他得双倍的，我等着他先说。然后这个嫉妒的想，那不成，我要先说了，他两份，那这不公平嘛，所以我也不能先说。俩人就耗熬啊熬，熬的眼看着这个太阳要落山了，这个不行了，不说这个机会浪费了，啊，这个嫉妒的就过去掐住这个脖子啊，贪心的脖子，说的你快说，这贪心说不说啊，俩人就打，结果这个嫉妒把这个贪心快要掐死了，实在都喘不过气来了，然后呢，这个贪心说好好好好，我先说，他说我但愿。我一只眼睛是瞎的，结果当时他那眼睛就瞎了，然后啊，对，另外一个人呢，两个眼睛就瞎了。这个故事蛮好笑的哈，但是呢，我听了以后心里很大的触动。我觉得我们是不是那个掐住对方脖子的啊？神的祝福临到我们， 我们是不是那个掐住对方脖子说，你一定要先爱我，我才能顺服你，你都不爱我，我那怎么能顺服你啊？那一个人说，你要顺服吗？你看看你都没做到，我怎么爱你？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是不是也是，你这个人得罪我，你看你把我绊倒了啊，你都没悔改，我怎么能饶恕你呢？所以我们看看我们所行的这些事哈，刚才我讲那个在 market 吵架的那一个女人哈，说实在的，让人看了觉得哎呀，非常的羞愧哈。可是咱们想一想，咱们虽然说不在那里吵，我们可能在家里吵，我们在心里头咒骂，我们在心里头嫉妒，其实我们那一些东西在上帝面前是无遮拦的。我们想一想，在主看到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心是什么？会不会非常痛苦？这么大的祝福你们不要，你们在这里争竞，然后彼此掐住对方的脖子，一定要对方先去做。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什么？太阳会落山的。我们的生命，我不知道哪一天主再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的生命如果今天结束，就是我的最后一天了。我这一生的机会只有这一生，不再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抓紧今天的机会，做那一个敢于效法主的人，敢于遵他而行的人，使他的祝福能够通过你，通过你的顺服来临到你自己的家。不要在乎是不是今天我顺服了他就占便宜了，让这个祝福透过你临到你自己的家，临到你的后代，让这个祝福透过你来临到你身边的人，周围的人，使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神祝福的器皿。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面呢，我想用真的我们花一点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回想一下当初我们是如何蒙召信主的，当初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样子的。神是如何在那一个光景里就爱了我们。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生命里有多少的亏欠，我们亏欠我们的先生，亏欠我们的太太，我们亏欠我们的老人，也亏欠我们的子女。因为我们自己硬着那颗心，我们不愿意去行，我们更亏欠那一位救我们的主。因为当我们硬着心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无法活出那样的荣美。求神的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看见自己的亏欠，也求他来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有这一个力量来遵他而行。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还是这样软弱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你赏赐给我们神儿子的名分。父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祈求你的灵来浇灌我们，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那摆在前面的荣耀，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都是永生上帝的儿女，何等荣耀的生命。父啊，你也赐给我们的力量，能够让我们在生命里来活出你的荣耀。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为我们每一个家庭交托在你手中，唯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唯愿你的祝福 能够透过你每一个儿女临到我们的家，临到我们的后代。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父啊，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求你听我们有声无声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